奉主耶稣圣名，恩养智慧，所以来请咱们是422首。来看《撒母耳记上》11章，《撒母耳记上》11章，我们一起把11章读一次啊，《撒母耳记上》11章。一起来读第一节，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亚，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7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前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实则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还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30万，犹大人有3万，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在晨更的时候怒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2人同在一处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以上我们所读的11章，11章是扫罗他即将登基为王第一场战役。以色列人他们期待能够跟列国一样能够在他们当中来立一位国王来带领他们。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就是当所立的这一位新的王，他能够来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从士师时代开始，这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背逆神离弃神，所以神就不断兴起外族人来苦待他们。所以这些百姓其实他们长期受这个邻近的这些外族人的欺压，那他们所期待的就是说他们也能够像列国一样有王来带领他们，来拯救他们能够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那我们刚读的这个亚门人亚门人就是罗德的后代而基列亚比人是约旦河东属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也就在约旦河东，他们刚好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如果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有一段，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因为看到约旦河东的平原非常的漂亮，所以就有2个支派半的人来要求说他们要分那个地方为产业。那这个基列亚比人就是马拿西的半支派，所以他们分到的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个地方当产业。那这个亚门人在士师时代曾经被士师耶夫他所击败，可是呢时间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又要重顾士气，就是又要来欺压这些以色列人。那在扫罗被职迁选到要当这个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的时候，那么扫罗他要回家的时候， 那就有神的灵感动一群人跟随他。那在10章27节也有记载一些说，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所以可见当时还是有人对扫罗的能力有所质疑，认为这个人他没有带领战争的这个经验，他怎么能够救我们呢？所以确实扫罗还没有经历过任何一场战役。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11章，他跟亚门人 的征战里面，就是扫罗即将登基，也就是他的第一场战役。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从11章来看看一些教训。我们看到这个亚门人，刚刚我说亚门人就是罗德的后裔。那亚门人他们起来恐吓这些以色列人。那亚门人他们是很残忍的，所以他们恐吓以色列人是怎么恐吓他们？他来恐吓这个以色列人，他说要由我来挖出你的右眼，你们个人的右眼要挖出来，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凌辱他们，凌辱这些以色列百姓。右眼是征战的时候拿着盾牌是遮住左眼，就是左边嘛，盾牌拿在左边，那右眼等于是在看敌人，然后用右手拿兵器在攻击敌人。那如果右眼挖出来，等于他没有攻击能力，也就是没有作战能力。所以这个亚门人恐吓他们，说要挖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右眼，也就是要让他们完全失去作战的能力。那没有作战的能力，等于是任凭他们欺负了，已经失去作战能力了，所以等于是以后就是任凭他们欺负。那其实除了这个要让他们丧失作战的能力以外，挖出他们的右眼等于是一种重大的侮辱。所以每一个人的右眼都被挖出来，那对这一个民族来说其实是奇耻大辱，非常的可以说是这个是非常大的侮辱了。那这个基列雅比人就是马拿西的这班支派，基列雅比人他们非常的软弱，所以他们面对亚门人的时候，他不是直接来求靠神，或者向撒母耳先知来差人去告诉撒母耳先知，没有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求靠神的心呢，所以他们想要用这个求和的方式就是靠着如果有我们现在的用语说是政治手腕用这种方式来求和所以他们并没有要去见先知来求神来救他们反而是软弱到要跟他们来求和。那求和的方式是说，如果你们你与我们立约，那我们就服侍你他宁愿当人的奴仆也不愿意去向先知来求救来求靠神来救他们。所以过去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那么当这两个支派办的人在求分约旦河东产业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忧了，也就是他们跟所有的这些支派都隔离了再来就是他们拜神的心就会远离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不在那里距离那里又比较远。那通常人在比较远距离里面要每年都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其实不容易这个需要有相当大的这个敬畏神的心就好像我们现在在信仰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家距离教会太远，像今天天气又这么冷那可能大家就会越懒得出门因为距离远，那距离远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一趟路那么远，安息日再去就好，那晚上就 懒得出门，一次没有去，两次没有去，以后就变成习惯，晚间聚会都没有看到。所以人都会有这种心呢，那这个马拿西半支派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拜神的心就减少了，求靠神的心自然就减少了。所以遇到危险、遇到敌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求靠神的心，所以反而用人的方式要来跟敌人来求和，那么宁愿当敌人的奴仆来服侍他们，他们竟然忽略了说他是神的百姓，能够求神来救他们。所以这个基列亚比人的软弱到这样的状况。那后来这个基列亚比人的这个长老就告诉这些亚门人说，你再宽容我们七天，我们打发人到以色列的全境去，其实这个也是拖延时间了，那去要把信息带到以色列那边。可是带到那边去，他们并没有告诉先知，只是告诉在那里的部分的这个就是基比亚的这个这些以色列百姓听。那这些百姓一听到，当然他们也觉得他们无能为力，因为面对凶悍残酷的这个亚门人大家都害怕，那么也等于是长期他们都没有作战的经验软弱到他们都不知道来靠神来征战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沮丧忘了说他有先知，忘了说他们刚选立一位王，所以也没有要向扫罗说。那扫罗他从田间回来那看到这个百姓在那边哭那扫罗那时候被神的灵感动就甚是发怒然后就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使者传送到以色列全境告诉他们说，还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都要像这样揭开他的牛。那这些百姓一听到扫罗差人把这个牛切成筷子送到以色列全境去就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就大家一方面是害怕，一方面就大家都有归顺这个扫罗的心所以他们都不敢怠慢所以这个扫罗这一次的战役他的号召力可以说是相当大。但我们看扫罗他在号召百姓出来的时候，除了用这样比较等于是极端的方式用牛切成筷子送到以色列全境去但是他号召的名字不是只有自己他还把撒母耳加进来，所以他说还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可见当时的扫罗其实他也是一个他即将登基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第一位王。当时这个扫罗算是一个相当谦卑的人非常的谦卑，所以当众人在执签的时候，他是去躲起来然后被找出来所以他是觉得他不配那现在他要号召以色列人出来来对抗敌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扫罗他不是用自己的名字他是用他跟撒母耳这也是一种谦卑啦也是一种尊重。他尊重先知撒母耳，等于是撒母耳长期在带领以色列百姓不管是信仰上不管是政治上不管是在面对敌人的事上，其实撒母耳他不但是先知，他也是一位士师那么在士师时代里面，就是士师在带领神会士师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来拯救这些百姓脱离这个敌人的手所以撒母耳也是一位士师。那他用撒母耳的这个名字来号召这个百姓，那这些百姓他都很顺 很顺服扫罗的领导，所以啊，神的灵不但感动扫罗，啊，神也让这些百姓都惧怕啊。所以我们看哦，这个第六节说，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然后在啊这个。啊，这个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啊。所以可见啊，这个一个身为领导者啊，这个啊领导者在带领百姓啊，会有一种威权啊。那这种能力是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的。所以神的灵感动这个扫罗哦，神的灵大大感动扫罗，让他能够主动起来号召这个全国的百姓。那么神哦，同时也让百姓惧怕。过去扫罗讲的话可能没有人听。过去扫罗刚被职迁出来，要选立。即将选立他为以色列人第一个王的时候，当他要回去的路上，还有很多人藐视他，说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们呢？哦，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大家还质疑他的能力，对于这个扫罗，大家还带着那种可能有点轻视他、藐视他的那种心呢。哦，这个人是谁？他是以色列。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最小的支派，便雅悯支派，所以他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领导者的支派，不是，哦，也不属犹大支派，都不是，哦，所以你看大家对扫罗的期待但是呢对他的能力仍然质疑，哦，可是现在神呢，确实百姓惧怕，哦，也就是说神不但让扫罗能够勇敢起来号召百姓，同时也给他领导的权柄，带领百姓的权柄，号召的权柄，大家一听神的灵就感动百姓，让他们惧怕，所以大家就出来如同一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了解神给我们的职分就是一种权柄。所以你过去可能你觉得你没有什么恩赐，你没有什么能力，当神验中你让你当负责人，当神验中你让你赐给你圣职的职分那很自然神就会给你那种权柄跟恩赐。所以当你靠着神来带领信徒推动教会圣功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就跟你同在，这个就是权柄啊。所以主耶稣他要升天之前，他也这样子应许门徒啊。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主耶稣要升天之前，然后他跟门徒所应许的，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就对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要说圣灵这个应许圣灵赐下就是权柄，圣灵赐下来就是权柄的赋予所以说父怎样差遣我，天父用圣灵差遣耶稣就赐下权柄给主耶稣。那现在主耶稣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后面那一句话，最后面二十三节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教会为什么会有留罪跟赦罪的权柄？今天圣职人员今天长老执事传道为人洗礼，为什么有赦罪的权柄？ 因为主耶稣赐下圣灵差遣。那么这些圣职人员都有从主耶稣那里领受这样的职分跟权柄，所以当他们为人洗礼的时候就有赦罪的权柄，这就是神所给予的啊。所以今天教会有赦罪的权柄，我们要透过教会才能够赦罪，这是绝对的。我们要得救进入神的国，当然要透过教会，因为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因为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赋予教会，就像神感动这个扫罗一样，所以让扫罗有号召百姓带领百姓的权柄。所以当扫罗这个信息一传出去的时候，神就让百姓惧怕，所以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过去是大家赶快逃命虽然够赦免赶快逃命，过去是这样，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大家都出来如同一人，所以那种同心跟那种斗志都出来了，面对敌人不再害怕，而是一种大家勇敢的心，同心然后一起要来面对敌人。那这样的心，勇敢的心从哪里来？神的灵感动。但是过去百姓不是这样，面对凶悍的敌人是畏缩害怕，而现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么多人出来，30万人，一号召就30万人30万人说如同一人，如同一人表示同心嘛，大家的心智都一样我们今天在教会圣工的推动里面，其实也是需要像这样神的灵来带领我们借着我们职务人员的这个同心，然后带领信徒也能够像这样，大家如同一人，同心推动教会的圣工所以当教会决定要推动某一项圣工的时候也许不一定如你所想的那样，但是呢既然是透过会议所决定我们就要能够同心如同一人，靠着神来推动也许开始你也不看好，可是后来可能会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显明会很奇妙。所以有时候神的工作在推动，不见得是照我们个人所想象的有时候是只要大家同心，神自然就跟我们同工所以这一次属典的百姓就有33万人这一次第一次扫罗第一次号召百姓，就有33万人一起到他的面前那么一起到他的面前，扫罗也没有马上就出兵来攻打所以他就这个他们就向那来的使者说叫他们回晤基列雅丙的，说明天太阳进午的时候你们就必得解救所以让他们回去就是先安定基列雅比人的心说明天太阳进午的时候就必得救那可是呢这个扫罗真正进攻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在11节说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晨更不是进午消息放出去要安定这些百姓 的心说明天进午的时候，然后他出兵开始攻打的时候是晨更的时候就开始突袭所以这个基列亚比人回去跟这些这个亚门人说他是怎么说呢这个第10节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你就可以随意待我们也等于是糊弄他们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的战术让他们松懈松懈这个心戒备的心所以他们就会疏于戒备。那么扫罗在晨更的时候就把百姓分成三队就开始突袭结果呢这个亚门人就打败到处流窜那当这个亚门人被打败到处流窜，甚至呢说没有两个人在一起他们 杀这些亚门人，让他们到处流窜，让他们等于是溃败了。那当这些人溃败的时候，亚门人逃窜溃败的时候，这个时候百姓他们就对撒母耳说了，那这个等于是在追究过去轻视藐视扫罗的人。十章二十七节里面说，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那现在这个时候十二节说，百姓对十一章的十二节说，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所以现在变成百姓大家都很气愤，因为过去大家在期待扫罗的时候，有些人在那里却藐视他，说这个人岂能救我们。那现在呢，当扫罗的这个能力他带领百姓来把这个亚门人击败，把他们打得让他们都溃散了，让他们完全都这个战败了。这个事实摆在眼前，就是扫罗他有带兵的能力，他有救以色列百姓脱离敌人的手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大家现在眼睛所看到的就是扫罗有非常够的战斗力，他确实是一个大人的勇士，不像过去大家心里所担心的，甚至那些藐视他的匪徒在藐视他的话。那现在大家都已经证明了，所以变成大家的风向就转向谁？转向那些过去藐视扫罗的人，说这个人是谁，这些人是谁，把他 抓出来，要杀他们。可是我们看到扫罗现在的反应是什么？他 是一个心胸非常宽大的人，所以他跟众人说一句话，我们看十三节。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这个扫罗其实他原来的心都是非常好，过去他很谦卑，过去他很尊重人，包括现在这个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击败了亚门人，这么大的功劳他也不敢记功。那当众人跟撒母耳这样说，要把那些藐视扫罗人杀死，他竟然替这些人说话。他说，今天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所以扫罗确实其实也是一个心胸非常宽大的人，藐视他的人侮辱他的人，他没有跟他计较。当然这样的心智后来并没有持续了，所以他后来当王之后，当有人在称赞这个大卫的时候，他就开始嫉妒了，他的心胸就不一样了。所以人有时候会改变。扫罗本来的扫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本来的扫罗是一个非常心胸非常宽大的人，本来的扫罗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可是当了王之后这个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当然也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人在某一个位置上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迷失自己，有时候会让我们改变了自己。过去也许我们很虔诚，过去也许我们很谦卑，过去也许我们很尊重神，可是当有些人在某些位置上之后，他可能就慢慢可能就改变了，可能变得很固执，很跋扈，甚至很不够谦卑，甚至不会尊重人，那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思想。所以人的心，人的个性会变，人的心也会变。那这个本来是宽宏大量的扫罗，后来变成心地相当的狭小，所以甚至要追杀这个大卫。那这一次的战役之后，撒母耳就更进一步正式的向百姓说，我们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 所以等于是要正式来啊，来登基啊，让扫罗登基为王啊，所以他们借着这一次的大胜啊啊，真啊，这个扫罗啊，等于是旗开得胜啊，等于是第一次第一场战役就大胜啊，借着这样的气势啊，就带着百姓对着百姓说：“我们往基甲去啊，到那里哈，我们要立啊立国啊。”所以后来就到基甲去啊，在神的面前来立扫罗为。啊，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啊，那啊，这个也在那里哈，来献平安祭啊，所以众人跟百姓都非常的高兴，啊，我们今天十一章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378首。
唯有信靠主。